耶稣基督的名，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不将诗歌敬拜归给你的时候，我们信心的里面看见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张开你的翅膀遍满你自己的地，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主啊，你的同在叫我们的心欢喜，叫我们的灵快乐。主啊，当我们认识你的爱，把感恩归给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医治的工作。主啊，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的心单单来归向你，我们的眼目单单注视在你的面庞上，注视在你的容脸上。因为仆人怎么仰望主人，婢女怎么仰望主母，我们不断地在那里仰望你。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主啊，我们谢谢你，除去黑暗权势对我们所有的搅扰，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如同玛利亚安静在你的脚前。你称赞他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主啊，你的话是灵也是生命，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和权势。主，谢谢你，祝福今天上午的聚集，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将赞美归给你，将敬拜归给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因为上一次我们就是今天是讲到最后一次，讲到圣灵的浇灌和充满，我们今天要多讲一点例子啊。所以那我们讲五旬节的圣灵的浇灌是一个原则啊，这一次的充满和浇灌在教会的历史中间你都可以看到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引申出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提多书啊。我们请大家翻开提多书啊。这节圣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这个里面是讲到充满跟教会的真实的意义，是第三章第五节。那么我呢，就是把第三章第五节呢，我们可以从第四节开始读起啊。第四节他是怎么说？他说：“但到了神我们的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众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显明？就是他舍了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再次什么显明了。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就是神公义和慈爱的那一个彰显。感谢神，当他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所以我们感谢主，救恩的起源不是人，救恩的起源乃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特别知道，神有三个属性：一，神在他的内心里面是有爱的；但是神在他的拣选里面是有怜悯的；但是神在我们这个罪人身上，他藉着耶稣基督是有恩典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一次讲到神的爱，他彰显在十字架上，是显明了什么？神的公义和慈爱。但这个公义和慈爱的源头是什么？神的怜悯。这个怜悯今天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临到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叫做恩典啊，这个叫做恩典。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所以感谢主，我们是借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重生。什么是重生？重生的意义是从上头生的，是也就是说，你这个生命需要改换。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所有的信仰不是改良，阿们，乃是换一个生命。你说我们这个人改得好吧？改得好吧？改不好。所以感谢主，每一次提到重生的人，一面来说他已经蒙圣灵的光照，这个光照在我们身上带出来一个结果，他光照什么？就是我认识我这个人败坏到一个地步，无药可救，是有一点点是凭着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他永远不会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永远不会信入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记住，基督给我们那个生命不是一个改良的生命。今天所有的人到地上来，他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在我从前怎么样不好，现在我从前要怎么样改好。我那次在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在外邦人中间宣扬什么《弟子规》，知道吧？《弟子规》知道什么叫《弟子规》？知道吧？ 就是读圣贤之书呢。啊，就是现在这个全世界都在开那个孔子学院啊，都在讲《论语》，啊，他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一个方法就是想办法改良它，但是主耶稣的是这个真理，圣灵今天的工作绝对不是改良，乃是改化。所以圣灵今天的工作，一面把我们引到十字架的面前，一面就是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改变。阿们。这个叫做重生。重生什么意义？认识了十字架。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入他的，在他里面都做永生。每一次看到铜蛇的时候，就认识自己，我这个人是被蛇所咬伤的人，对不对？挂在十字架上的是一杆铜蛇，在我内心里面有一条蛇，我是被蛇所咬伤的人。你永远不能看自己的伤口，你一仰望主啊，你就得救啊。所以在他里面就得着永生。所以重生的经历不是嘻嘻哈哈很开心的，重生的经历是有在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起来很痛苦的。你要接受你这个人是被定罪的，是要灭亡的，是不能改变的，是一个罪人的，这是重生的开始。你说痛苦不痛苦啊？你说痛苦吧，你要接受这个事实，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一个重生的境。所以重生的境在我们里头，在外面说它是一个境，境就是什么死啊？我们罗马书第六章他怎么讲？我们归入基督，岂不是归受境，是归入他的什么死啊？什么时候你觉得要死？我这个人没有办法改变，只有基督十字架的死来解决我里面所有的问题。所以你知道一个基督徒的重生，很多人说他感觉重生， No， 真正的重生就是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一个生命进来，这个生命不是改良的生命，乃是什么？换一个生命。阿们。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基督徒的起点就是在重生。所以感谢主，你看约珥书里面他有一个经历，就是说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对不对？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福音组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教导弟兄姊妹福音的时候，不是把道理讲通，道理是要讲通，那知识的东西、真理的事情是要讲明白，但是人呢，你要把它带进祷告的里面。你要知道，当圣灵一浇灌的时候，这个求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一下，哦，主耶稣啊，你当你在那里求告的时候，圣灵的浇灌就来。多少的时候我们带领人弟兄姊妹啊，就是说在那接受福音的时候，就是要把一个道理给他讲清楚，你道理越给他讲清楚，他里面的道理比你还要厉害了，你攻不破的。所以你有时候道理讲不清楚的时候，如果他愿意跪下来跟你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就进入他的心。有时候这个道理啊，他也不一定能够讲清楚。我告诉你说，在我们上海有许多得救的人，一开始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举个例子，在我们常常有一本福音书的一本叫《认识真理》，这位弟兄叫谁？叫张一兰弟兄。这个他圣经是神说末世吧？到底有没有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这是三篇东西组成了《认识真理》。你知道他是留德的一个博士啊，他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听了不知道多少遍的。每一次听见福音，他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每一次听见福音，他脑子里面另外一个问题又出来了。有时候真的那些，但是当时还在上海，没有去台湾。后来他跟李长寿同工，跟张武成同工。张武成是谁？就是那个陈锡珍的岳父了，陈锡珍弟兄的岳父了。他们在那里的几个长老说，哎呀，别的人就是拿他没办法。他因为他是一个留德的博士，你跟他怎么讲真理，他就是比你里面的这个看见还要多呢。但是有一天有一个长老说，我们没办法，他说，那么这样吧，你愿意不愿意，我也讲不过你啊，这个道理我讲不过你。他说，你是一个博士，我怎么讲，你愿意不愿意跪下来跟我一起祷告呢？后来张玉兰博士跪下来以后，他遇见了主。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不得了。从此以后这个人的人生就180度的改变。后来他是第一批被尼托生弟兄差遣到台湾，台湾的聚会所早期跟李长寿同工的张玉兰弟兄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有一本福音书是最好，就是认识真理，你们这里也有啊，你们这认识真理，他是三篇组成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圣经是神的末世吗？ 这到底有没有神，这三篇东西它组成的认识真理。所以什么叫做圣灵浇灌？圣灵那五旬节的一次的浇灌，今天只要你的心跟灵在那里打开，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圣灵就在你身上工作。你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认耶稣是主的。阿们。很多人说圣灵的感动是一个浇灌，一个充满，是一种状态，一种感觉。当你认耶稣是主，圣灵就在你的身上工作。哈利路亚。你叫一个人认耶稣是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重生的那一个生命，这一个改换的生命，这是重生的境。那么这里有一个介词非常好，和圣灵的什么更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圣灵所有的工作，一面是把一个生命给你，但是另外一面他在你里面做一个更新的工作。所谓的更新，因为你这个人旧的是一个旧的人，所以我们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六章的知道我们的旧人和我们旧人已经与基督什么同定十字架。所以这一个是今天看到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根基的地方。如今天很多的人就是说他重生的境有了，但是呢圣灵的更新没有，却盼望圣灵的充满，这是很危险的。阿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再讲一遍，重生的生命是有了，但是他不在一条更新的道路中间，他还是这个肉体怎么活还是怎么活，他这个人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却盼望圣灵的充满恩赐能力。你说危险不危险？危险不危险？我觉得很危险，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今天很多的灵派的弟兄姊妹，他就是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我是承认他有，但是他没有在那个圣灵的更新里头，他不在这条路上面，他没有在更新的里面，却要盼望大恩赐、大能力、大的那个充满的感觉。所以你看好灵派的他，这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圣灵充满的追求的过程中间，会出了许多的偏差。这个偏差的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没有在圣灵的更新里面。所以提多书重要就重要在里面，不仅有重生的境，他没有讲到重生的境，这个境就是说他与基督的死是联合的，然后在十字架的那个死的原则里面，他跟在圣灵的更新的里面，一直在圣灵这个内住的工作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如果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婴孩，我觉得追求圣灵的充满，所谓恩赐的充满，要缓一缓，要特别缓一缓。如果我们这一班人是在这个圣灵的更新底下，那你可以追求，因为恩赐的充满为的是身体的配搭，显出身体在地上那个荣耀的见证。阿们。如果我们里面还没有在这条更新的道路中间，那更新的起点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要讲一讲圣灵的更新，是今天主要的。更新的起点是什么？奉献。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十二章，这一关一定要过。所以整个罗马书到了第十二章是一个分水岭啊，前面都是讲到救恩，后面是讲到身体见证。救恩带进那个见证里面，前面的所有的包括以色列人的得救都在前面，是一个奥秘过去了啊，都是在整个罗马书我们看见。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它毕竟不仅是更新，而且那个变化，这个心意就是你的心思在里面变化，你的观念在里面变化。所以这次我们的论坛的主题是什么？灵性、悟性，还有什么？啊？品性。这个三个性，这个三个性从起点在哪里？心思更新而变化。不管你这个人在兰博的知识有多高，你要记住，你这个观念里头很多的东西是坚固的营垒。如果这个东西不被攻破，那么这个东西从起点从哪里开始？奉献。你要将 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里讲到的身体，在原文是复数的，是众身体，献成一个活祭。这个活祭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祭都是死的，阿们。但新约里面的祭是活的。什么叫做活祭？每一次提到祭就是死，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与基督的死是联合的，就是一个活祭。你是活在十字架的这个原则里面的，你这个人虽然是活的，但是身上却带着耶稣的死。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人不与耶稣基督的死联合的话，你这个人里面的观念永远不会更新。忧愁的照样忧愁，挂虑的照样挂虑，惧怕的照样惧怕，嫉妒的照样嫉妒，误会的照样误会。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很多的讲到，误会的人就叫他误会，为义的人就叫他为义。为什么？这个人就是神任凭了。今天你没有这个观念的更新，心思里面的更新，首先一步，我这个人是为主而活的人，奉献的人。所以我们就讲到重生是起点，是我们生命的起点，那么那个奉献是我们道路的起点。你今天你要跟随主，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所以一人你们想替一人替众人死，不是替众人的罪死哦，是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还是为什么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来？你的心思才更新。我告诉你，一个不奉献的人，心思里面所有的东西还是抓住的，旧的东西还是旧的，这个性格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他信耶稣是很苦的啊，这个两个一天到晚在征战的里面，有时候活在不安里面，有时候活在控告里面。平安的滋味他从来没有知道，因为他没有把基督的平安在那里管理他的心思。阿们。就是说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头能够做主，接下来你圣灵的浇灌充满，这是第一个。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接下来就是身体肢体的配搭。所以众身体献成一个活祭，一个身体里面的众这么多的一个活祭就在那里奉献给主。什么是活祭？是活着的，但是又是在基督死的原则里面生活的。阿们，是不是？所以我在上午主日学的时候讲到基督的替死十字架同死，还有靠着圣灵的致死，这个三个原则太重要太重要的，对不对？地位、事实与经历。如果我们还没有起步的话，你永远不要奢望你里面有真的平安，你还是活在搅扰里头，你永远是还有里面忐忑不安的。所以你不过是过一个宗教的生活，你没有真正走上基督徒的道路。所以基督徒的道路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很多人说十字架的道一笔勾销，如果把十字架的道一笔勾销的话，那昨天上一次杰西姊妹在这里讲到苦难，苦难到底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自找苦吃，乃是借助十字架叫我们这个人里面的生命改变，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这个就是一个形象的问题。形象从哪里来？按照他的样式，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为什么苦难的积极的意义？苦难的背后有一个神深邃的心思，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进入他旨意的善。这个爱神的人就明白了，今天我所有的环境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很多弟兄姊妹都有经历了，神在他环境中间有许许多多的造作在他身上，为什么？就是叫他这个心思里面这个灵在那里更新而变化。这是圣灵更新的第一步。照着得救来讲，重生是起点；照着我们道路来讲，奉献是起点。你奉献了没有？我信耶稣，我该怎么样生活还是怎么样生活，你这条路走上去是很痛苦的，除非你倒下。你如果要跟随耶稣，第一步就是要奉献，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阿们。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第二个我们看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圣灵的更新是什么？是渐渐的更新。这个渐渐的更新要时间的，不可能说今天的更新是一下子的更新，这个东西这么多年积累下来旧的东西 啊，是根深蒂固的啊。我们看哥罗西书，我不能把时间很多，但是圣灵的更新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啊。如果圣灵的更新没有，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啊，危险的不得了，因为他的观念里面的东西都是旧的东西，撒旦一假冒他就中魔了啦，你知道吧，他就中魔。今天为什么中国教会和美国教会很多的时候发生问题，就是说里面没有更新，确实要追求外面的那个教会，当我们里面更新以后，追求那这条路是安全的平稳的。阿们。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好吧，哥罗西书他在里面他是讲到，他这里讲到的更新是什么呢？他是在这里第三章，穿上金人，不要，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啊。旧人已经与基督，这个脱去就是同时，怎么脱？你怎么脱？就是在十字架上脱了，对不对啊？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个旧人，而且旧人的行为啊，这个行为啊，并且穿上正如照他主的穿上新人。圣经里面讲到的能力，讲到圣灵的，都是穿上一件衣服。所以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加倍的灵感动什么？以利沙，你就是那件衣服，但是他要走啊啊，从解甲一直要走到这个约旦河，他做每一步就是他在那里，以利沙被加倍的灵所感动。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圣灵充满，就是外面穿上的一件衣服。这个穿上就是这个能力的这件衣服一样的一个词啊。那么在这里我感到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这个知识也可以翻译在真理的里面啊，里面的就是恩高的在知识上面。所以感谢主，一个人不读主的话，不充满主的话，这个人能更新吗？阿们吧，阿们。所以一个基督徒开始，我们的一生是在知识上的更新啊。所以中国今天我们聚会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聚会所有一个反智主义，长我们几个长老，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他说啊，现在他说这个用不着知识的。你不要忘了，何西雅书说，民无知识而灭亡。所有对属灵的认识，都是对严谨的查考神的话语而来的。在末世的时候，就是很多的灵派的弟兄姊妹就不读圣经的，就是拼命的追求外面的圣灵的浇灌，不安全。所以以弗所书讲到圣灵的充满是灵的充满，但是在哥罗西书是讲到你要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什么存在心里。那么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在知识上没有更新，就在真理的里面他没有活泼新鲜的看见，他在这个地方渐渐的更新。没有的话，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做了一辈子，没有一个每天安静在主面前读经的时间，默想主话语的时间。很多人说什么叫思念主，什么叫思念天上的事，你思念主的话就是思念天上的事。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说我们这个观念里面很多的改，怎么来改变？就是因着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有一种洗涤的功能，要用水接着道将教会洗净，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皱纹等类的病。你看皱纹一来，病就来了。为什么你今天里面有那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是没有神的话的洗净。有了我的话而又遵守的，真的是爱我的，爱我的不蒙不必蒙我父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怎么得着主的显现？就是在话语的光照中间，圣灵有做一个非常大的工作，就是要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一个不读圣经的基督徒定会失败，我们可以说是百分百的失败。如果说你不能爱慕神纯净的灵来，你就里面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就是在知识上的什么更新。那么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啊，心智上的更新，这个心智是经过知识的更新以后渐渐的，这个过程最慢。心智的改换一下子，意志的决定。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就是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在这个心智前面一新就马上的，今天因为什么我们的心智 这个问题出了问题。意志是所有我们侍奉的舵，这个人的舵在那里怎么掌权，就是心智的掌权。心思混乱，意志被动，就是撒旦的工作。撒旦今天一面在你心思里面搅扰你，另外一面就是什么，叫你糊里糊涂啊，蒙蔽，不知道真理。因为真理不要叫你们得以自由，叫你糊里糊涂，不明白真道，不明白真道就陷入网络。第三，叫你意志被动，意志被动就是牵引你去做不该做的事情。阿们。当你今天的意志还能主动的时候，你就能抵挡魔鬼。所以圣经里面每一次叫你抵挡，不都不是感觉，都是意志的定规，你要抵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心智改换一心，原来我们的这个心智，自由的意志是错用的，是拣选的。所以感谢主，为什么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因为有自由的意志，天使才成为魔鬼；因为有自由的意志，罪人才成为罪人；因为有自由的意志，才有拣选，才有预定，你知道吗？因为有自由的意志，才有十字架的救恩；因为有自由的意志，才有天堂和地狱。太严肃的一件事情，你今天的自由的意志拣选什么，必须要改换一些。这个改换太重要，太重要了。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的心智没有改换，所以啊，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看，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感谢主，提多书给我们看到一条路，在追求圣灵的充满的时候，第一是什么？要认识自己有永生，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改良的生命，是改换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来。第二，这个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中间做更新的工作。阿们。这个更新的主要是借助他的话来不断地在更新里头。阿们。在这个更新的里面，不断在这条道路中间的时候，好，圣灵做一个工作，就是浇灌啊，这个厚厚就是满满的意思，浇灌下来。所以这个事情在身上就是外面的，所以我先要有内住的工作。所以感谢主，重生的信是圣灵内住的工作，圣灵的浇灌它才产生。这个浇灌是什么？是厚厚的，是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每一次提到救主的时候都是十字架，圣经你要记住啊，每一次提到主的时候都是在宝座。阿们。你要记住，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是救主？在十字架。每一次提到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都是在主耶稣在宝座上。阿们。圣经你要读，你要会读啊，你要知道啊，每一次提到救主都是在十字架，跟十字架发生关系。每一次提到主都是跟宝座发生关系。阿们。因为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的执事啊，你要叫以色列家，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要确实的知道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的是圣灵神接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你说圣灵就是神接着耶稣基督。感谢主，这一条道路就是圣灵把我们那一个十字架的真理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做浇灌的工作。所以罗马书说，就是说神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然后这个圣灵的能力浇灌在圣徒的身上，不是浇灌在一个人身上，乃是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每一次提到圣灵的浇灌是身体的，不是个人的。今天很多的人啊，这个禁食祷告七天七夜跪在那里，但是你忘了五旬节是一个身体的见证，在追求圣灵的充满和浇灌的时候，是为着身体的，不是为着你个人属灵的那个超然性的。明白？明白？不明白我讲的吗？感谢主，个人是引导，圣灵的引导。今天很多的时候，个人追求浇灌的人太多了，追求充满的人太多，他忘了是在叫身体的里面浇灌的。阿们。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哪一首诗篇特别讲到浇灌？我想考考大家啊，约珥书是先知书啊， 哪一些？诗篇，我讲诗篇，133篇，会唱吗？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你说什么？翻开来吧，好吧，读一下，133篇诗篇。所以千万要记住，是一个身体的见证。请大家翻开诗篇133篇，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懂我今天讲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的性的问题，因为很多的东西不一定能够明白，所以在个人追求上面会有一点偏差，你知道。好，我们看看那弟兄和睦同居，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又好比黑闷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一看啊，整个的在旧约的描写圣灵的浇灌，最荣耀的诗篇就是上行之诗133篇。这个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冲往圣殿去敬拜的时候台阶之诗，这个上阶上行又叫做台阶啊。那么他说他在这里有一个见证出来，他说看呐、啊，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是圣灵浇灌充满，就是合一带进来。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像什么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这个这里的亚伦就是预表基督，预表基督。所以亚伦在旧约里面是讲到大祭司，那么今天这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远高过诸天，远离罪恶，毫无玷污的大祭司，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因着他被高举，这位大祭司的高举，他就把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圣灵在身体的合一的里面，我们只要领受就可以了。哪里有圣灵的浇灌，哪里合一的见证就出现。所以在时代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合一。这个合一不是行政的合一，不是外面的一个方法的统一，乃是众圣徒在一个圣灵的里面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在那里服侍神。每个地方上的教会能够在这样一个圣灵的浇灌的地方带进那个合一配搭的侍奉的时候，我告诉你，宗教的灵就出去了，身体的见证就在地上出现了。每一个地方身体的见证出现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要回来。身体是把国度带进来的，所以这次李辉弟兄到上海去专门讲国度，在国度之先一定是身体，身体的见证出来。所以圣灵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讲到恩赐，恩赐的显明接下来就是配搭，就是讲恩赐的配搭，马上身体就出现。所以你要的圣灵的那一个整个的充满跟浇灌的恩赐的显明，不是为着你个人的荣耀，乃是为着身体的建造。阿们。如果说你为着你个人的能力荣耀这个圣灵充满，你错了，这条路错了。所有的圣灵的浇灌的显明都是为着地上教会身体的那一个建造。所以感谢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浇灌是什么？是弟兄和睦同居。所以感谢主，这好比那贵重的油就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胡须就是五旬节120个人，又流到衣襟啊。这个所以老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的牧师的教会就是衣襟啊，主耶稣整个的身体被他大祭司的衣襟所遮盖。所以老约翰看见的是衣襟，所以大卫的这个大卫在这里所看见的胡须是120个，是当时的这个五旬节的这一批在祷告的里面。那我们今天呢是留到了衣襟，衣襟就是厚厚的最后的那个部分啊，越是留到衣襟，圣灵的那个工作是越荣耀越充满的。那么这里就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好比黑门的甘露。那么什么是黑门的甘露呢？甘露呢？黑门的甘露，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黑门山上是变相的，这个是在以色列的北国啊。这个黑门的甘露就是啥？唯有基督。 所以整个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把末世的教会是把基督的那一个地位给他。在宇宙间最大的征战，就是仇敌跟教这所有的征战，就是要让基督的地位贬低。你今天这一班的人，是不是把仇敌的地位完全的消灭，把那个给基督的地位为主的地位教会交给他，就持定元首。这个就是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个当对基督元首的持守，将来你是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这个锡安山是在天上的，是指的新耶路撒冷，因为在耶和华那里有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感谢主，圣灵的更新带进身体的见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讲到山上的教会如此，路在哪里，意象在哪里。路的问题就是一是重生要清楚，这是福音的工作。圣灵的更新要清楚，就是什么，生命的建造。阿们。接下来是什么，身体的建设出现，就三步。我们今天每个地方的侍奉，为着福音的缘故，要是这些人能够清楚得救，他知道自己有永生。还有一个，这一般的人是活在圣灵的更新里面，生命他在那里不断的在那里成熟。其实就是一个向着外是得救，就是得救了，向着内就是建造了圣徒的生命，在这个圣徒的生命接着十字架带进一个身体的见证。这个身体的见证产生以后，好，认识什么，认识那一个荣耀的产业。这个就是眼睛被打开了，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义不仅仅是因信称义的地位，所有的义是因着恩典来的。哎，这个是恩典，是神原来的思想，律法是半路天上来的。所以在万古以先，就是神的心意，就是恩典。所以到最后的敬拜，我们将来到荣耀里头的敬拜，是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成长。哪里摸到恩典，哪里神的荣耀就不亏；哪里摸到律法，神的荣耀就亏了。没有一个人凭着律法称义的，阿们。你说是不是？我们都是在恩典里面。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不是说我下地狱该灭亡，世人为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最大的受害者不是我啊，下地狱，下地狱是必然的啊。最大的问题，世人都犯了罪，是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个身上神的荣耀没有了。我们这批人不仅说罪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荣耀。救恩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是我们可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什么，得荣耀，进入那个。上一次杰西姊妹讲到为什么这个磨成神差儿子的形象，他一步一步在那里解经解开的时候，就是最终要得着神的荣耀，好进入神儿子的那一个荣耀里面。阿们，对不对？我们这个身上，所以你不要认为罪是什么，我个人出了问题，真正的罪恶的最受伤的就是神。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造人的那个目的失去了。今天圣灵一直把我们，所以圣灵是永远的灵，也叫荣耀的圣灵，要把我们这批人带进荣耀的里面去。阿们，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意义是凭着恩典的，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啊，这个是凭着因为有永生，所以从盼望成为什么，后世。这个后世就是产业，所以神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就是后世，不是指着众子孙，是指着那一个说的。所以可以凭着承受永生，得着永生跟承受永生不一样的啊，在圣经里面啊，得着永生是现在的，承受永生是将来的。这个永生是产业，指着将来进入神儿子荣耀的那个国度里面。所以感谢主，什么身体到国度，清楚不清楚？提多书清楚了吗？我再讲一遍啊，今天教会从什么地方开始？第一个工作是什么？重生。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圣灵的敬。第三个工作，合一的见证，然后看见荣耀的国度。所以李辉弟兄常常讲宣教，这个讲国度啊，国度讲了一年，很多人听不懂，没有办法回应。问题出在哪里？圣灵的更新没看见，怎么办呢？ 跟不上，这个脚中就没有办法跟上，所以教会的侍奉就，所以感谢主，这一个提多书我把它这样解开，弟兄姊妹，阿们不阿们，阿们不阿们，路就是这么清楚。所以感谢主了，这需要更多的启示，就是上个主的杰西姊妹讲到，我非常阿们，苦难的意义啊，他用苦难那个 角度来讲到十字架，来讲到神永远的心意，最终把人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啊，这个是很宝贝的啊。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我在那里仔细的每一节圣经我在听，这是一个路啊。你就后来对于你就发现的很多的事情你能够理解了啊，理解了好吧，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不能再开启了，所以圣灵浇灌开启对恩典信心的诚意，承受永生，进入神所预备的产业。所以产业这个事情是件大事啊，整个的旧约就是儿子跟产业的关系啊。你说路的就是产业就是产业，你说是不是啊？那个波阿斯就是产业的问题，整个撒母耳记上下也就是产业，你整个的约书亚记就是产业啊。前十二章是为了征战，后十二章为了得地为业啊。你要得地纳地为业，神心目中有一个产业的问题，这个产业的问题接着耶稣基督的死，这个约又叫遗命，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这个遗嘱就发生了功效，叫我们这些的人都能够得着神的产业，我们成为他的产业，他也成为我们的基业，叫互为产业。所以旧约里面非常重要那个长子的名分，阿们。为什么有长子的名分？为什么神爱雅各恶以扫？因为以扫轻看那个长子的名分。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虽然是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但是他轻看长子的名分，就是轻看神要给他预备的那个荣耀的基业产业。所以这个前面的目的，这个目的是怎么样不清楚啊，非常非常荣耀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教会今天在四个真理里面得救重生是一个很大的真理，生命的建造，内在圣灵的更新，很大的真理，身体合一的见证，很大的真理，开启我们对神荣耀国度和产业的认识。这教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老上你山上的教会也不能摆脱这个规律，一个教会的雏形开始到最后他对这个国度的认识，那一个一般的弟兄们认识了以后，他的侍奉就有意向了，就有路了，你知道吧？感谢主啊，这个是。那么我们讲到接下来要讲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在圣经里面我就略微带了啊，在追求的过程只不过两种，一种叫生命的充满，就是道德性的充满，也可以说是满有圣灵，是 一辈子在那里增加的，就是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这个就是彼得后书叫我们充充满满的有这些果子，不至于闲然不见，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充满是根据更新来的，圣灵的内住来的，不断的在那里更新。所以呢，要被圣灵充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翻译还有一种翻译就是满有圣灵，这个生命在不断的在那里长大啊，在那里不断的在那里增添的那个充满，也就是说你里面就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所以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啊，还有多少时间？我不想，还有十五分钟啊，那还够够够，感谢主，我怕耽误大家时间。我把应该讲的呢，我应该都圣灵，接下来我要讲教会了，基督的身体。这个呢，已经这个，我想这样解讲呢，不过是一个圣经的讲解，更重要的是你们要进入真理，要去明白，要去追求啊。这个最圣灵充满不怕的追求，只要我们在一个对的光景里面，圣灵的充满自然彰显啊。这个福音是很容易，圣灵的充满接着这一次的浇灌，我们只要凭信心领受好了啊，有了你就领受嘛，对不对？问题是就在出在这个地方，这个问题出问题，你追求以后，哎，很多的偏差就产生了。就是这个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五章第二十二节，好了，我们讲圣灵什么所结的果子。对了，这个结就是像一棵树，所以每一次提到圣经里面讲到的树，就是嫁接。从伊甸园开始就是一棵树，那十字架这个木头的木字原文就是树，其 其实我们与主联合就是嫁接在他的身上啊啊，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凡所有甜的水果都要有嫁接的这个园艺的 功效在那里，就是枝子藏在葡萄树上，阿们啊，藏在他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就是住。所以整个的圣灵的道德性的充满不断的在那里加增的那个充满，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所结的果子有时间的，有粗俗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九个果子不是说哦单独结一个忍耐，不，它在每一个果子的同时都是被圣灵更新的一个见证，这在我们生活里面都是跟我们的性格发生关系的。我们的性格前面是讲到肉体的显而易见的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圣灵今天所有的那一个工作，就是把他的基督的性情组织在我们的里面，组织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再看一节圣经也可以啊，彼得后书，好，我们不能多读了，就是读一节好了，第四节。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啊，这个应许就是第一章啊，应许就是说神圣经里面有很大的应许，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个情欲就是有败坏的，有就得与神的什么，对了，性情有份。这个性情就是神生命的性格，这个神生命的性格是藉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他要你与他的性情有份。所以为什么上次杰西姊妹讲到的苦难，就是有一部分意义就是管教在里面，我要在他，就希伯来书说我要在他的性情上有份，性格上有份，这个就是道德性的充满。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所以你看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这几样是有了才加上，加上才有了，不是一个独立的，乃是不断的一个加增的。这个充充足足就是满有圣灵，满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环境中的工作，教会里面的工作，就是对付我们这个天然旧造的生命。我越来越觉得在我个人身上说真的很痛苦，有一些东西的放下、对付、祷告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感谢主。但是接着很多的时候在那里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配得过所遭的恩，能够进入他的产业，也就是说你今天能不能承受神那个荣耀的基业啊？这个是什么，就是道德性的充满，不断的在那里充满，这个要追求，不断的在那里追求啊，真的要追求，没有止境啊，这条路是没有止境的啊，没有停顿，一停顿的话你就这个就落下来了啊。那么还有接下来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恩赐能力的充满，这个能力，这个是普遍性的，一生在那里追求，这个是特殊性的，根据环境。如果我们用使徒行传，这是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干他，就是让这个邪术的人呢 啊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九节，我们看一看啊。这个理由叫以律马啊，就是行邪术的意思啊，这是一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事件所发生的，所以他被圣灵充满，用权柄用恩赐的能力叫这个人暂时瞎眼啊，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是恩赐彰显的问题。所以你看啊，圣经中间以一个是这个是非常积极主要的那个追求的，在恩赐充满是特殊性，是为着工作的需要啊，这是非常特殊的啊，有权柄来带出来的。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特别要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给我们看看几个恩赐性的问题，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略微今天没有时间很多交通了。 所以整个的十二章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教会建造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图样，聚会的图样。到了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他要保罗在那里论属灵的恩赐，那么第一个恩赐就是什么，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是为着福音来的。到了第二个第四节开始，恩赐开始分别了，圣灵他才提到什么执事、功用，还有什么什么恩赐啊，是三件事情，恩赐、执事和功用。恩赐的目的是为着执事，执事的目的为了进这个功用。我再讲一遍啊，圣灵赐下恩赐为着执事，这个执事是耳朵旁的执，不是挑手旁的执。挑手旁的执是指着服侍的那个人来说，执事是服侍的那件事来说，而耳朵旁的执事是那个这个服侍的事来说。所以每一次提到祈祷是一个执事，传道是一个执事，所以话语是一个一种执事。你不要认为教会是两个执事，这个为中心的，别的是围绕的，一个就是祈祷，一个就是话语。如果没有祈祷，没有话语，哦，这个教会就萎缩了。肯定萎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执事，范式是什么？是执事，挑手旁的执，他要挑选那个七个执事来，这个是针对服事的那件事来说的。所以执事与执事都是在恩赐和功用的里面才能进，没有恩赐没有不会产生执事，没有功用也不会产生执事，他不能配搭。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事情。所以执事跟执事，执事是服事的那一件事来说的，执事是指着服事的那个人来说。所以这个执事啊，在罗马的希腊的原文就是罗马下面船底摇船的人，罗马人看到过吗？摇船呢，就是下面他没有这动力装置的，就是有一般人前面有一个人敲鼓的，后面有一般人在这个船下面这个摇船的人。所以这个执事贵同心，执事的显明是在恩赐的里面显明的。我再说一遍，执事是指着服事的那件事情来说的，执事是指着服事的那个人来说的啊。我这里面黑板，一个是耳朵旁的执，一个是挑手旁的执来说，这个成全都是在恩赐和功用的里面进的。有了恩赐他有功用，我告诉你，有人有恩赐他不进功用啊。你说他有没有恩赐？有的，他功用他不进，就是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面，将来有一天就又饿又懒的仆人。阿们不阿们？哎，有恩赐不一定进功用啊，但是有功用不一定有恩赐啊。这一点你也话要说回来，有人会向教会里是进一点功，他恩赐不够，所以要求恩赐。所以这个就提到圣灵的充满的问题了啊，这个就是恩赐。有人他在这个恩赐的里面，但是有人呢，这个恩赐是有，他功用他不进。在教会里面很多这样的人，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有一天主要向他算账的啊。所以尼图森弟兄讲一句话讲得很好，包银子的手巾是擦汗的，不是包银子的，理解这个意思吗？意思是这块布啊是擦你的汗的，不是包银子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圣徒是消极怠工，消极怠工知道吧，我的意思，他就不做，他就觉得这个恩赐有啊，肯定有，他一旦进入身体他的功用里面他就会进，他就是不进这个功用。为什么？他以为是最上算的，其实最愚蠢的，最愚昧的。他说你没有重的地方要收，你没有散的地方要捋，就是主的要求你这么高，我怎么办呢？算了，我就是教会的事情我就是不管了，我就是这么样子静静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但是你要到就是放在兑换银钱的人，有许多基督徒连聚会都不正常，聚会也是随自己的心意来聚会的，是不是？这个就是恩赐埋没了，他对神的家没有任何的负担。这样的基督徒很可惜，一个基督徒的得胜与成圣都是为着身体的服侍的，不是为着个人的属灵。你千万记住，脱离了身体你一无所有，所以 你不要认为 我脱离了身体，你不是中世纪的天主教 今天是基督徒在末世的一个真理，就是身体的见证，你在地上一定要出现，我们是彼此配搭在做肢体。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是恩赐的方面，你看啊，这里面讲到加拉太是九样果子是生命的性情，这里讲到九样的恩赐。这个恩赐一是什么呢？是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你看到没有啊？ 是这个里面先有需要，圣灵已经在那里有需要运行一切的事。比如说你这里有论坛，就是在里面运行了一切的事，那需要恩赐了啊。那么接下来圣灵什么？圣灵就显在个人的身上。当他显出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叫你得益处。如果你这个显出来这个灵叫你身上没有任何的益处，不是从圣灵来的啊，不是从圣灵来。所以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蒙赐他信心，又有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行异能，又做先知，又能辨别诸人，又能说方言，又能翻方言，这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别人的。所以这个恩赐好分的，这个生命是分不来的，个人是个人的，恩赐好分的，你不要可以接着按手分给他，可以接着按手分给他的。这个所以在圣灵里面在追求这些恩赐的彰显的时候，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成了一个身体，引与一位圣灵配搭建造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要问一问，如果我们追求圣灵恩赐充满的时候，这些恩赐显明的时候，这是材料，材料为什么建造？阿们，就是为着这个身体的建造出现，并不是说我个人啊，这个人现在说这个人有赶鬼的恩赐，这个人有医病的恩赐。你要看，如果说今天所谓的工人他产生的恩赐不是为着建造身体的，你都要打一个问号。我跟你说，当然我不敢否认，为着他自己有什么目的的，你都要打一个问号。所有在教会中圣灵的彰显都是为着建造，为着当地教会这个身体的建造，不是为着建造这个恩赐不必要有。为什么有讲道的恩赐？先知讲道就是为了造就教会。为什么有方言？也是为了造就。所有的那一些都是为着身体的建造而产生的，离开了身体，这个圣灵恩赐的充满有什么意义吗？不过就是大家彰显他自己的能力作秀，就是今天有很多的灵派的聚会，病人倒下去了很多很多，有什么意义吗？你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身体有没有得着彰显跟建造？圣徒的生命有没有配搭在一起？这是一个标准。整个哥林多前书最后你看到爱，后面讲到爱，后面才讲到追求，讲到怎么样聚会，哥林多前书后面一直一直在那里铺展下来。所以我们感谢神，末世的时候要正确的理解圣灵浇灌、圣灵的浸、圣灵充满。我想圣灵只有两堂，今天我的责任已经讲完了，阿们不阿们？我想很多的例子我也穿插在，你看教会历史历代有许多像威尔斯的复兴啊，像摩拉威弟兄们的复兴，他圣灵浇灌恩赐强得不得了，最终带出来的100年的宣教跟身体的教在地上教会的出现。如果是光个人像作秀一样的来做，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圣经不是这么一个启示跟真理。所以我们盼望在山上的教会首先把重生的问题解决啊，这位是福音的朋友。接下来圣灵的更新，带进身体的合一，对国度的认识，然后在满有圣灵的基础上追求恩赐的充满。阿们。愿主祝福在山上的教会有一条正确追求圣灵充满的路。当我们在真理的里面追求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得着圣灵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工作。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们。请一位弟兄为我们祷告一下。圣台弟兄为我们祷告。
我们感谢您，也是荣耀的主，我们的感谢你，我们把圣灵已经拆解下来追到了心里，你圣灵也引导我们，也明白也进入你的真理，主啊，你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充满的真理， 啊，主啊，让我们在追求圣灵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分辨，啊，主啊，这愿意主啊，我们每个人就是都满有圣灵，啊，满有你的同在，啊，主啊，这也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啊，就是让我们在修罪的生活中，就是学会让圣灵来掌管，啊，不要让圣灵来担忧，啊，主啊，知道。啊，你圣灵是赐给我们每个信你的人有最大的礼物。啊，我们渴望，这是圣灵，这是时时刻刻，这是常住在啊，常来掌管我们。啊，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制止我们身上的恶行。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啊，让我们真是随从圣灵爱心。啊，来，这自己的生命来一直的来动荡。哦，主啊，这些求你真是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把圣灵恩赐啊，来遵你的意志，来遵给我们众人，叫我们能够见到你的教诲，见到你荣耀的教诲，让你得到了当初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的名。
阿门。